尼泊尔血腥镇压，示威者点燃国会，总理奥利请辞。金砖国联合抗美，纳瓦罗话好难持续。五眼联盟达共识，联手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日本自民党候选人对中共态度均强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啱啱从北京参加完九三大阅兵返嚟嘅尼泊尔总理奥利，面对抗议群众下令关注社交媒体封堵言论，冇谂到激起声势更大嘅抗议浪潮。九号奥利宣布辞职，好快就传出佢带住夫人同七个部长出逃嘅消息。据新闻枢纽网站九号消息，尼泊尔军方喺与其他安全力量嘅协调下展开兵力部署，动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同实弹镇压，造成至少19人丧生，几百人受伤。随住抗议迅速升级，尼泊尔内阁秘书长、陆军参谋长、内政大臣、尼泊尔警察局长同武警局长联合向尼泊尔人民同青年发出呼吁，在总理辞职后要尽量克制，并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问题。奥利表示自己愿意依宪法程序交由议会决定继任者。奥利的落台是过去一个礼拜以来年轻些世代掀起大规模抗议后最具象征性的结果。些世代是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的年轻人，指的是第一批在数码时代成长起来的世代，熟悉网络和智能手机。这一代人重视自我价值、多元包容与工作自由。抗争的最初源于政府4号宣布封锁 Facebook、X、YouTube 和 WhatsApp 等26个社交平台。官方解释是为了打击假信息与网络犯罪，但是大批青年认为这是打压言论自由。在压力下，政府在9月8号晚宣布解除社交平台禁令，但并未能平息怒火。9号当日，抗议者焚烧了总理位于巴鲁亚塔尔的住所，另外示威者还纵火焚烧总统官邸、议会、主要政府机构等。政府官员乘直升机从住所撤离。据悉奥利正在计划逃往国外。另外内政部长、外长等官员的住所亦被纵火和破坏，还有视像显示疑似财政部长波德尔被抗议者追到河水中暴打，围观人员叫好，他随后被游街示众。波德尔曾任尼泊尔共产党党魁。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市，很多政府官员在街头被追打、脱衣、殴打，情况失控。前总理夫人在住宅因有人纵火之后不治丧生。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等高层先后请辞。尼泊尔总统已接受总理奥利的辞呈，现任部长会议将在新部长会议任命前暂时继续履职。愤怒的抗议民众逐家逐家去捉腐败的共产主义政客，该国最大媒体办公室遭到纵火，共产党政客们纷纷逃离该国，政客们的房屋遭些世代青年抗议者焚烧。尼泊尔国内最大几个政党里头有尼泊尔共产党和无派中心等等，不过这些党经常分分合合，选举入面占了不少席位，很多时候是联合内阁。视像显示抗议者冲入尼泊尔共产党总部并拆除锤和镰刀旗。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张说，尼泊尔政府和中共的关系非常近，它亦存在着中共这种体制内所看到的这种腐败和贪婪。尼泊尔人民敢直接针对这些官员、针对腐败问题走上街头，尼泊尔人对现在的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受到所谓一带一路和中共这些金钱可以收买，导致它可以继续沉沦下去。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在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亦看到相同的类似的情况。这个体现中共对于其他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所达到这些金钱上的风口，或者说是沉默各个方面的原因，其实已经开始瓦解了。这件事引发 X 平台网友热议，纷纷发文说， 尼泊尔政府学习中共屠杀镇压学生之后，愤怒的尼泊尔老百姓用暴力成功推翻了政府，政府总理等高官逃亡，很多部长豪宅内发现私藏了大量现金，这个对习家人有影响，毕竟他们亦坐在火山口上，火山随时可能爆发的。尼泊尔的抗议再次论证了七步民主的可能性，尼泊尔仅仅通过几日时间就走完了完整的七步，从对于权贵的不满到民众的跨界集体抗议，到警察的镇压，再到进一步的抗议，然后军警的倒戈，最后是独裁者的下台，整个发展的速度远超大家的想象。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八号，巴西总统卢拉主持金砖国线上峰会，讨论了加强经济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关税和制裁。印度外长苏杰生强调，金砖应该审视成员间贸易往来，与巴西的语气形成鲜明对比。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认为，他们彼此仇恨联盟很难持续。峰会持续了90分钟，普京、习近平等都视讯出席，印度则由苏杰生代表出席。他在视像峰会上表示，印度与金砖国家成员的贸易逆差最大，贸易壁垒令交易更复杂，不会促进发展，将非贸易议题硬要绑入贸易更添阻力。金砖国家应该自己先做示范，检视内部贸易往来。印度和金砖伙伴国之间长期有赤字，印度催促尽快解决。 X 账号图喵表示，印度明显矛头指向不尊重市场贸易，想在印度市场倾销的中共。中印都是低成本生产国，双方都是竞争关系，都无法成为对方的商品倾销地，根本矛头暴露出来了。卢拉公开指责美国敲诈勒索，习近平对美国贸易政策进行含蓄批评，敦促金砖成员在关税上升时保持团结，但印度只敦促迅速解决方案处理逆差。据 CNBC 报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杰帕伊指出，印度视金砖为经济倡议，中俄则将其视为地缘政治集团。印度对金砖成员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国海关数据显示，直至八月，今年中印贸易顺差达77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印度与俄罗斯双边贸易额在2025财年达创纪录687亿美元，但石油入口激增，导致590亿美元逆差。美国试图限制印度购俄石油，并指责印度农业和乳制品保护主义，导致贸易谈判停滞。尽管表面紧张，美印关系显示积极迹象。五号，川普表示，尽管不满印度购俄石油，但他会始终和莫迪做朋友，美印关系没什么好担心的。莫迪回应说，深深感谢并充分回应川普总统对两国关系的善意和积极评价。巴杰帕伊表示，两人和解声明反映出印美关系的结构性基础仍然稳固，印度视美国为战略、技术和国防关键伙伴，美国则视印度为制衡中共国力量。纳瓦罗近日在 X 平台上分享其接受班农访谈的视像，针对印度联手中俄对抗美国关税战的趋势，他表示不看好金砖国家的未来，这些国家彼此仇恨相残，而且无法在不出口到美国的情况下存活。俄罗斯对中共国不满，中共国声称海参崴为其领土， 并通过非法移民殖民西伯利亚，这个是与普京的恩怨。中印关系则长期交战，中共国提供巴基斯坦核弹，并在印度洋炫耀军力，巴西则因为社会主义政策濒临崩溃，这些国家依赖美国市场，却通过不公平贸易吸干美国鲜血，金砖国家历史性仇恨无法认罪。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对抗日益尖锐，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八号在塔斯社文章中警告芬兰，称其加入北约后正搭建攻击俄罗斯的桥头堡，对抗将导致芬兰国家地位永久崩溃。这个言论类似俄入侵乌克兰前宣传。为了应对，俄罗斯加强芬兰边境防线，包括新建军事基地、调运装备并重建列宁格勒军区。同时，捷克外交部宣布一名白俄罗斯大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人士勒令离境。捷克安全与资讯局指其为克格勃官员，利用外交掩护在欧洲建间谍网。此行动由捷克、罗马尼亚及匈牙利情报部门联手。另外，拉脱维亚移民局命令841名俄罗斯公民在10月13号前离境，因未通过基本拉脱维亚语考试被要求返回历史故乡，大约25000人受影响，不回应者将被强制遣返。太阳报报道，普京可能准备入侵至65公里战略区，以切断波罗的海国家与北约联系。德国防长警告，俄罗斯每年生产几百辆坦克，可能几年内攻击北约东翼，将苏亚乌基列为最脆弱地区。据法新社报道，9号上个月初宣誓就职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普京自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已经准备入侵其他国家，将促使波兰强化武装部队、伙伴及盟友关系。作为与俄罗斯共享边界的北约成员，波兰与芬兰难以置身事外。英国政府9月8号表示，在与美国等盟国商讨如何加强边境控管之后，将考虑削减不接受非法移民遣返国家的签证配额。英国新任内政大臣沙巴拿·马哈茂德表示，美国、澳洲、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国的内政部长在伦敦会议中同意这个原则。该五国因为历史悠久的情报共享伙伴关系而被统称为五眼联盟。马哈茂德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此公告向任何企图破坏我国边境安全者发出明确警告，你如果没有合法居留权，我们将遣返你，如果原籍国拒绝接收本国公民，我们将采取行动。他表示将采取强硬手段。时事评论员林述对此分析道，保卫边境的安全是整顿国防最基本亦是最不可缺少的设施之一，这样五眼联盟将处理非法移民的问题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个讲明在北京的九三阅兵之后，西方国家正逐步的过渡到一种真正的备战状态，整军备战，准备打仗。因为只有做好打仗的准备，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捍卫世界和平，只有准备好才可能真正的防止战争的发生。英国首相斯基贤之前曾任人权律师，去年7月他领导的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之后上任，其新组建的政府正在优先推行更严厉的移民政策，该议题在民意调查中成为公众最关键的事项。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是川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领军人物，他表示各国都同意共享移民犯罪背景资料，并针对利用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传播信息的犯罪集团采取行动。他在会议间隙向记者强调，我们必须以同样强硬的态度携手合作，抵御这类新形态威胁。他还为上个礼拜四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乔治亚州现代汽车电池厂工地的行动辩护。ICE 在该次突袭中拘留了几百名以南韩劳工为主的非法移民。日本首相石破茂 在9月7号宣布辞职。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将在9月22号发布公告，10月4号选出新总裁。被视为最有力候选人的是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为此，中韩方面都有人担心日本新的政权出现又倾化。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未来中日关系走向取决于新首相的施政取向，如果日本的保守强硬派掌权，可能重拾对华制衡路线，削弱当前中日关系缓和的势头。同时，南韩中央日报则提到，高市和小泉都曾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无论哪一个当选，韩日关系都有可能出现紧张加剧的局面。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说，对于中共的话，这两位日本首相候选人其实他们都是态度非常强硬的。南韩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有很多在抵制左倾的这种现象，但是在日本来讲，就现在即使他们选出所谓右倾的一个首相，他并不代表日本本身整个国家会突然转变回到好像二战时期那种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一种情况，不会说是因为选择一位所谓右倾的首相就会令日本对南韩的态度转变，但对于中共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位候选人他们有明确的表态，特别在台海问题上以及在国际地缘政治上，他肯定是对中共要非常强硬的。这一点来讲，中共是非常害怕的。在美国的角度或者在南韩和日本的角度来讲，能够重新恢复在亚洲北部地区铁三角的联盟，其实对印太地区是有非常好安全的作用的。在这一点上，日本不会说是因为选择一位所谓保守和右倾的一个首相而改变他整体的这种大的政策。选这两位首相其中一位对国内政治，包括地缘政治、经济问题，都会起到很大的改变和帮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